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还是一同继续学习积善品第九啊。那这一品呢，花了很多时间，其实也是因为看到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从六度以后，大概很少有单单一品啊，单单一品。而且这一品的经文呢，还不算是挺长的啊。各位看到经文就知道了，不是挺长的。在不是那么长的这个一品当中呢，他却花了相当于前面布施波罗蜜的篇幅啊。布施波罗蜜在大智度论当中可以说是单单一个独立的品哈，占大智度论文最长的一品。那么这一品积善品呢，龙树菩萨也花了相当于布施波罗蜜的分量啊来解释它啊。所以当然了，它里面的篇幅虽然大，但中间占掉的经文的篇幅啊是有一定的。那布施波罗蜜其实就一行经文而已啊，它演绎内容还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多。不过由这个篇幅看起来呢，它每一段其实除了其中的两段经文讲的稍简略一些之外呢，其他每一段，包括今天我们要讲的暹尼梵志这一段呢，也都是相当详细的。所以我们值得可以好好学习一下，里面有贯穿整部《波尔经》的三个重点啊，我们最后一起学习完了以后呢，我再帮各位归纳啊。积善品其实就包括了整个大《波尔经》啊600卷当中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我们我早上一直在还在斟酌到底要先读经还是先读论，可是我比较了下来之后呢，可能还是要先读论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因缘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下，文不难啊，我们稍微读过去。怕有些人没有读，或者是有些文言的不一地方没有弄对啊，我们还是可能稍微消文一下。所以请各位呢，经文的部分呢是翻开积善品第九113页，113页最后一行底下，暹尼梵志于一切智中终不生性这一段开始。其实光是这一句啊，其实就有些争议啊，争议其实就在一切智这三个字身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佛智或者是圣人的智慧啊，一般有三类啊，所谓的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啊，我们也都没有疑问的，一切种智是佛才具备有的啊，佛才具备有的。那么至于一切智跟道种智在各个经论当中就不一定讲到说是二乘人是具备一切智还是道种智。像这个《波尔经》啊，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一切字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差的一个字，一切种字的那个种可能漏了啊。不过详细可能还是要对照这个梵文版本跟《大波罗经》600卷的文。那有些说一切字是属菩萨，有些说一切字是属二乘，有些说是道种字属菩萨，有些说道种字属二乘。那么我是觉得这个并不那么挺重要，当然能够去厘清很好啊，很好。不过重点的关键就在于一切智啊，关键那个一切是指一切有为法啊，能够了解一切有为法啊，那么其实就是因为我见我执所生起的。所以如果从这样去解释一切智的话呢，一切智就是属二乘了啊。如果把一切智呢属于一切世俗世间啊这些善法，那么这样一切智呢就是属菩萨了啊，属菩萨了。所以其实就看这个怎么解释。那道种智你也可以说，那个道如果解释成解脱道，那这个道种智就应该是属二乘了。如果这个道呢是属于菩提道，那你就是属菩萨了。所以因为很简单，就是这两个智慧呢，那不管是谁属了，都不是我们单单以少为主就够了啊，目标还是应该放在一切种智。所以墨学是可以认为把这个地方啊认为对一切种智不生性，就是对佛哈、具备有跟阿罗汉不一样的智慧，有这件事情呢，暹尼梵志听到有很多的这个佛的弟子在这样说赞叹佛，所以他是有一点纳闷，所以整个缘起就从暹尼梵志有这个疑问看起。那这个因缘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论上来看呢、龙树菩萨在论上举的《阿含经》里面的一段故事啊，所以请各位呢对照到《大智度论》卷42，《四集善品》第九，在1621页啊，1621页，整个经文结束之后的这一段啊， 我们看一下这段问约。问曰：此中何因缘说先尼犯智？答曰：此经种种因缘说法空啊，先把法空画下来。那么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大乘修的就是法空，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大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啊、大智度论啊，前前后后这样子一连贯下来了，都说他比较强调法空。他每次讲到我空的部分呢，就是讲到五蕴不可得，无所有，对不对？十二入这所有这一切下来，那很多人就去解释他，那五蕴不可得是指什么？是蕴这个法不可得，所以呢就会以为他只是讲法空，没有讲这个人我空。那其实这并不然哦，因为法空必然必须兼具啊，必然必须兼具我空。如果法空啊而人不空，那么请问谁受法，或者是谁见无所得？这些都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法空必然兼具我空，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体会哈。所以这边就讲了，此经种种因缘说法空，乃至无唯相可取啊。那个唯相呢，就是用分析的啊，分析的角度呢去看。如果我们用分析啊因成假的角度去看呢、啊，去分析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合合而成，那么因缘也无主，你不能说因缘那个法本身是有的，因为每一个因缘法的单一条件也仍然都还是因缘生法啊，所以这是无为相可得，是指这个法本身也没有相可得。可是呢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呢疑怪不信，这所谓的人心呢指的是凡夫跟二乘啊，因为凡夫呢见一切法都是实有的，二乘人认为我空，但是法不空，因为他们是学习世尊所说的五蕴法呢来悟到我空的。所以他说，如果五蕴法是空的，我何以以一个空性之法能够悟透我空呢？啊，所以这个就有个浅浅的疑问在这个地方。那么事理难见，以毕竟无相故。无相呢，是包括无境界相，也无心相。那么乃至呢，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唯识经典上呢，可以说是无能所相。啊，所以无相呢，就广指能所。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经文本身呢，就是说不以内观得智慧，然后乃至于呢外观内外观三者得智慧，也不能够离观得智慧啊，这个是破能观的部分。那也破所观，等一下经文我们就会读到了，非内摄中得是智慧，也非外摄中得者，所以也非内外。所以呢前破能观的智慧，后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法有一个处所升起。所以前面破法，后面破处，等于就是前面破能观，后面破所观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大乘尤其般若经的经典当中呢都是很平衡的，你不会看到他只说一边，他前两边就是要用两边啊来显中道，来显中道。所以讲法空的时候呢，必然一定要蕴含我空啊！你要依止我空的智慧来修习法空，都有这样的平衡感在啊。所以呢，是故须菩提引证小乘中尚有法空，何况行大乘法者而不信法空？这个呢是要去勉励，因为须菩提他本身非常熟声闻的教法，所以须菩提就引证声闻教法当中呢，都还有底下这段因缘呢讲到法空。大乘的行者怎么可以不信法空啊？这是这段文简单的意思。于是他开始讲因缘了。复次，如善若婆罗门，那个善若婆罗门呢，在阿含经的故事里面呢出现很多次哦。他大概是蛮有名的，不过我不认识他哈、哦。经文就是这样子，善若婆罗门，善知一切智人相啊。所以如果是你看好底下讲的，很显然是讲世尊，对不对啊？因为他接受这个牧羊女的供，那个羊乳的供养啊。这食乳糜者至今日当成佛。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这一切智人呢、啊、指的应该是一切智智啊，一切智智或者一切种智啊，我们都要说是佛所具备的智慧。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墨学才去猜这一切智应该不是我们平常佛学词典里面讲的一切智，应该是指佛所具备的智，那应该是一切智智或者叫一切种智啊，可以这样说。那么善知一切智人相，见菩萨食乳糜，这个菩萨就是将成佛的菩萨了。他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呢，知道今日当成佛，就是这一生了。他这一生一定成就佛道了。 那么仙尼呢是善诺婆罗门的舅舅，其年自得有大名闻，出家广读一切经书，修心坐禅学道时，欲求智慧故，往议论议堂，诸犯自言。那个时候呢，就在婆罗门的这个法会上呢，就去辩论各种的法义。那么当时呢，最有名的啊，最有名的就是六师外道。那、啊、底下就讲到六师外道的意见啊，他们对法空的意见。那么诸犯自言啊，就是说这些在讨论的婆罗门的出家人呢，他们就在讨论这以下这两大派的观念，甚至包括佛陀的意见哈、啊，总共有三种意见，他们在讨论这三种意见。他说了言六师，各位加个外道就知道了哈、啊。那各位如果想知道六师是哪六师，各位去查词典啊，佛光词典啊，六师外道皆自称一切智，他们都说我得到一切智啊。那么不然迦摄，那、啊、不然迦摄是断见的外道，他认为是断灭的哈、啊。所以你看底下文就知道了，有大名文，他也很有名哦，知名度非常的高哦，是大众师啊，也领众修行的。他弟子往生的时候呢，若小若大。这个小跟大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看后面佛的那段文我们再来解释。反正你就知道有两类的状况呢，若小若大皆不说其牲畜啊，都不说其有牲啊，都不说其有个牲畜，说啊他往生去哪里啊，一些境界啊，他都不说这些后有的问题啊。那么常见的外道呢，与五师弟子死呢，若小若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外道通常只有见多啊，有的常见啊，只有的常见。所以呢，这六师外道当中有五师呢，他的弟子死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呢，若小若大，皆说其牲畜啊，都说啊，他往哪一道来显示这个大老师啊，他本身有宿命通、天眼通这类的神通。那么佛呢，也是大师，这是第三段哈、啊。前面呢讲六师，六师分二，一个是不然迦摄，一个其他是另外五师。啊，分别执断见跟常见，那这些呢，对弟子往生后的去处呢，啊，牲畜有没有一个处所这件事情呢，个人的说法不一样，那么佛的说法当然也不同。你看佛怎么样说，佛也是大师，他跟前面的六师外道一样，也很有名啊。那他弟子往生的时候呢，小者说其牲畜，啊，小者各位画起来哈、啊，小者他的说法就不一样咯。依着不同的根基呢，他的回答以及他的说明呢就不同。那么大者呢，不说其牲畜。那这个三罗婆罗门的舅舅啊，这个仙尼梵志呢，他就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梵志们的讨论呢，就非常怀疑啊，就非常感兴趣呢。一时他就找了另外讨论会以后的时间呢，去到佛的地方呢去问讯。啊，向他问讯，问讯以一面坐啊，这个是行弟子礼啊。那么问佛言，佛听啊，佛听当闻啊，你就听我这样说哈、啊，我要问你这些问题。佛言说，知如所问。每次看到这个话，我就回忆起天妙老的这个法带，他每次都说啊，在阿含经里面哦，他就看到、哦、这个阿罗汉们在回答其他的这个信众们的问题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我尽量回答你，可是呢，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青菜柠檬，你知道吗？阿罗汉呢很客气哦，我知道了，我一定告诉你，我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对不对？那佛的回答都是这句话，知如所问，知的意思知你之意啊，随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量畅快的问，不要怕我答不出来啊，我是一切智人。啊，就那个阿含经常常有这样子的那个文句，你看，这个就是事无碍，事无畏啊，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啊，啊，这个就是这边所谈到的。仙尼言，昔我一时乘到论堂，与诸人论议，如昔所闻具象佛说，就把前面那个呛哈、啊，把故事讲过了。那么事实呢，我作是念，佛法说弟子小者更生，大者不生，何者为定？定的意思就是，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啊学习的习惯啊，我们都会想要追求真理啊，追求真理当然也对哈、啊，我们要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个空师父经常这样讲，学佛干嘛？学佛就是要学习，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好，那这话说起来就跟搞哲学没什么两样，哲学科学也都是想要去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那大家都以为他的发现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可是这样子呢又落之见，可是佛法不落之见，尤其禅宗处处呢打得你信念不生，对不对？你怎么来有个之见可以升起呢？所以这边呢他就是有这个习气，就表现出来，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如果这个说法也对，那个说法也对，那佛你错了，因为你矛盾。那你说矛盾语，可是佛是不异于者，对不对？他是如于者，那这个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当然是相信佛讲这个话有这个道理，所以后面就会分析。先尼梵志呢，对佛是有信心的，他相信佛可以给他圆满的答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看哪里啊？画了在哪里？各位有没有看到粗信？等一下翻到的时候，我没有用那个笔把它画起来。好，我们往下看，应该看得到。啊，先尼梵志对佛的这个恭敬的态度呢，在后面的话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反省。那么佛就告诉他了，佛告先尼梵志啊。我法甚深，微妙难解，这绝对不是老王卖瓜哈。往下看，汝等长夜着，那个要念的着哈，执着诸意见，意见呢就是我们的见着啊，我们会有自己的知见，着在法上，这谓之见着。那么意欲是欲着，那么用我们平常熟的烦恼呢，意见见着者就是见烦恼，我们的知见会障碍我们继续进步。我们甚至会拿我们的知见的以少为主，这个都谓之意见啊。那么意欲，我们会依着五欲六尘呢，也会着在境界上，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呢就叫做爱烦恼。那和这两种烦恼呢，其实就是我执了啊。意见意欲就是指见着欲着，见烦恼爱烦恼，这个就是我执的两种啊，两种相。那么接着第三个意法，就是指法执了。所以这边呢，由我执、法执开出三种意见、意欲、意法。那么，汝于我法不能极见，那个极见呢，在别的地方叫做通慧。像昨天读的《瑜伽师地论》呢，我们还没读到，就有通慧。通是通达，能够通达抉择一切的事出世间善法啊，这叫做善能通达。那善能通达呢，简称就叫极见。啊，就是迅速的能够见到，就在法下就立刻当悟，啊，就像《法华经》一样啊，开始的方便品呢一说，对不对？三车的比喻呢，舍利佛第一个就先开悟，很简单浅浅的只把法一开，大智慧立根的人就立刻开悟，这个叫做极见，啊，但是呢，一般人呐、因为有了意见、意欲、意法，因为他来请教的时候呢，就会有自己他的知见。就会以为一些色尘色境是实有的，就会对一个法也会认为是实有的。那这两种执着，三种那种心外的意见呢，都会造成我们不能通达究竟实相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不能极见。那先尼梵志薄佛言：“我心敬佛，愿加悯念。”有没有？先表达出我相信你应该有圆满的答案，愿加悯念，为说妙法，替我开解这个问题啊。那么令我于坐得眼，得眼呢可以说是得除佛眼之外另外四眼，当然究竟要能够贯穿得佛眼呢啊。那么主要这边我们经常在法会当中就是得法眼比较重要，经常在佛的座下哈，最重要就是要得法眼镜，因为得法眼镜呢与法能够即见，就是法眼是帮助我们快速见到，能够见到诸法的实相，得根本智啊，得根本智，所以得法眼是在这么多修行当中神通啊妙用当中最重要的意思。于坐得眼，那个坐是指在三昧当中啊，希望我入于三昧的时候呢能够得眼。当然呢，他如果在听法的时候也入于甚深禅定三昧当中，那么佛一开示，当然他就得法眼睛啊。所以这个坐就要用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里面的意思啊，坐是什么？坐是什么？做是什么？内不动心，对不对？内不动心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要有意见、意欲、意法。如果你这边有一点是认为是实有的，那你怎么去把心空出来去接受佛所做的法呢？ 啊，这个呢就为之啊，为之做。你心要能够这样谦下啊，谦下才有办法呢，佛做增上缘呢啊，能够受用。所以勿令空起啊，不要令这个因缘呢就这样浪费过了。空起就好像空过这个因缘啊，好不容易有这个因缘促成我来这边跟佛您请法啊，希望佛您慈悲，不要让这因缘错过了。佛问万字，梵字就是先立梵字啊。与汝意云何？就底下就开始开咯。我先把科判跟各位讲一下啊，各位跟着我画一下。底下呢，汝见是色如，请把色如画起来。色如，我用前面学过的东西跟各位翻译一下，就会知道了。色如就是法啊，过去前面一品叫做法。那么三甲品呢，色如就是什么呢？色如就是名字甲啊，因为法不能见。因为法的法性是空的，见不到，所以怎么见呢？一定要依着音声为体呢，假立名字才我们听得见，我们才能够在经教文字上呢能够受用。所以呢，色如就是法，原本就是法，可是法不得见，所以要施色名字，所以也叫做名字假施色。好，名字假施色之后呢，它就要开作两边，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下面一行，色中如。请各位把色中如画起来。色中如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五蕴就好了。好，前面就是说五蕴有没有来来去去啊？那这个时候指的五蕴是指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的时候，五蕴这个法是不是存在？五蕴这个法是不是你出世才说的？佛就说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等一切的法都不是因为我出世才说的，是法尔如是，从迦摄佛以来辗转传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道理的，不是我创的。所以前面呢是指名字法啊，本来如是，就是在说这个现象。可是呢，五蕴是不是住在里面有一个我呢？是不是在五蕴这个色法当中呢？里面中是在中，那前面呢一直你不能够认为五蕴有生灭，因为五蕴是名字。五蕴这个法在迦摄佛乃至于贤劫第一尊佛，乃至于无量劫前，乃至于无量佛后，他的真理是常住。那这个世间相是常住的，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常住相不因为佛出世佛不出世，法尔如是，对不对？好，那这个名字就这样子安立下来。好，名字是这样子，那法五蕴没有生灭，那么是不是我在五蕴中有生灭呢？我是不是在五蕴中有呢？就叫色中如。好，我能不能在五蕴中去找一个我这个观念，然后这个我有生命，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去思维呢？然后第三段是离色如，下一行上面数来有没有？去佛答言，佛也离色如，那个色如，离色如画起来。前面呢是在五蕴这个法中去求有没有我，那么另外一派的意见是说，那么离五蕴有没有我呢？啊，这只是用色来表示，那后面当然也会广说受想行识，只是一个一个帮我们分析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色啊改成五蕴就可以了解了。是不是五蕴有来去呢？还是说五蕴中可以找到我有来去呢？还是离了五蕴有一个我有生灭来去呢？好，分成三段。那么各位再想到习应品，习应品的分法就不是这样分了。习应品是分有法无法，对不对？那么有法里面呢是即离，有没有啊？有法里面有即离，其实无法里面也有即离，可是这边呢无法的即离就省略掉了，就省略掉了，只有有法里面开即离。所以色如就是有法啊，色如就是有法，色中如就是即离，色如就是离啊，就是离。隔壁还有一行，隔壁还有一样，倒是倒数第三行，佛也，汝更见无色无受想行识，如去则佛。你还除了前面三门之外，你有在三门之外另外可以去见到一个无色受想行识的如去了吗？啊，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就是无法，就相当于习应品所谓的无法。所以这边呢也等于是开有法里面用即门去观察，用离门去观察，然后呢也另外开一个无法啊，那无法呢也可以从即无法离无法，这个就开作四句啊，开作四句。所以般若经呢，如果你用中论的中观的角色去学习的话呢，它一切法都用这四门去开啊，先开作有无，
那么有五底下都各开吉离，这样就变成四法啊，都用这四法呢去看一切以及观察，还有思维法相有无两边不存，然后呢显两边能够不相妨碍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道第一地的境界啊。这一段文其实就在铺排这个公式了，我们姑且用公式来说明。那看看呢、啊、这段文呢、啊、我们看出来是不懂了，可是人家先例犯是这样一读下来就懂了。那到底为什么懂，底下龙树菩萨就有替我们分析，他就问了，我们把文念过去哈。于如意云何，就是回到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倒数第六行，佛问梵字，他就别别问哈，别别问，因为前面的梵字是总问，可是呢佛却不总答，佛呢对这个一合相的执着，对执我这种执着呢就怎么答，用别相答，前面是总相问，后面是别相答啊，这个是有这边的次第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就在天啊眉批那个地方呢写上，前面呢先例梵字是总相问，到底有生无生，对不对？他其实有生无生就问有没有一个我来来去去，有没有一个我在生灭，那个我其实是一合相来着的，那佛就不跟他讲有没有我或者是没有我，他也不讲有我来去，也没有讲没有我来去，因为他对小说生，对大说不生，对不对？所以到底你讲的是哪一个是对的，那佛就跟他别相答，底下就用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别别来回答，他也不直接答，他用反问来答。所以各位如果熟悉楞伽经的话呢，楞伽经就是教这种思维的方法所在。那么这是当然你读这个唯识或者是法如来藏的方法呢，你就依着楞伽经的方法学。如果你学般若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学习中论。中论呢也一样啊，类似这样的方式呢铺排让我们去思维这个道理。好，底下就说了，于汝意云何，汝见是色啊，色画起来啊、哦、是色如去佛，有色这样的一个法，那个如就是法的意思了，有没有色这个法生灭了呢，去就是生灭啊，依灭来合说生灭，因为前面应该要有生嘛，因为前面问题就是说这个弟子啊他生的嘛，可是问题是他死了，他死了问题他有没有去处，因为前面的问题是在讨论去处的问题，所以这边只讲去不讲来，其实呢去就谈了来，因为没有来怎么去，所以问有没有去其实就在问有没有来了，问有没有来就在问有没有生这个问题啊，问有没有生其实也在问有没有灭这个问题，有没有增有没有减，所以八部中道就从这边开出来啊。所以八部中道那八部也不是其来无自的，其实是般若经的意思哦，不是龙树菩萨自己在中论当中创的啊，所以每一个法都在经论当中都要去合看啊。好看好，你有没有见到有色这个法去的呢？答言佛也没有，没有看到有这个色去，受想行识如去佛，答言佛也，那这个就开作五蕴了嘛，这个五蕴的这个如去这个法。那么第二门，色中如去佛啊，色中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法去了吗？死了吗？在色法，色既然没有去，对不对？色既然没有灭，那色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灭了？那么那个东西如果是色法的元素，那么这个元素已经减了，对不对？已经减了，那这个色法是不是会变质？它是不是不是原来那个色？乃至于很奇怪，你看我们人活着还好好的，就会有温度，对不对？然后皮肤也不会烂掉，当然生病会烂了啊，不正常应该健康状况下还好。可是只要往生了，魂事不在了，这个色身呢、啊，没有防腐剂的情况底下呢，就一定怎么样败坏，就很奇怪。有一个所谓的神识存在，我们就有受暖识，对不对？我们假说一个神识去了，那受暖识没有办法维持色身。那么色虽然说不去，可是呢，这个我不在了以后呢，这个色好像有去啊，好像有去啊。所以前面就先问你，色有没有来去？没有啊，色不应该来去啊，因为色是实法，对，实在的吧。就像椅子、桌子、山河大地，应该它是常法才对啊，对不对？因为它看它常住相嘛。我看那个常住相，常住相不应该去啊。好，那你说常住相不去，那常住相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死掉了？有没有东西不见了？有没有东西幻灭掉了？啊，他说也不应该有，因为如果有的话呢，这个色法就会减损了嘛。 那么如果设法减损了，你就不能够说它是原来的设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乃至于因为就少了这个东西呢，就完蛋了。你看人就是这样，身上只要少掉任何一个维生的重要因素，少了一样哦，我们身体啊就不健全，乃至于会因为这样子死亡。不要太多，就哪是怕一个关节就好了，对不对？各位真的是有健康的问题去体会一下就知道，法法相待的意思就是说做不了主。我们做不了主，有减损就必然会有去。可是我们前面的问题在哪里？执着有一个法不去，对不对？啊，执着一个法不去，因为在向上感觉应该是常住相，啊，感觉是常住相，那是我们的感受啊，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的造作，所以我们会以为它不去。那么色中也没有东西去啊，因为有东西去的话，那这色法必定会败坏，啊，必定会败坏。那么离色里面有没有一个法去？那么管它去不去，如果这个有来去的那个法是在色受想行识之外，它自己来来去去，干涉受想行识啥事？色受想行识应该怎么样常住啊？啊，所以怎么说法住法位？如果有一个法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流转生灭，可是呢，世间相常住，应该常住啊，因为色如去吗？没有去。色中有没有一个东西去？也没有。离开色去不去也干五蕴没事，所以毕竟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应该是常住法，对不对？应该是常住法。可是这个根本违背常理，我们都知道色就是生住一面，受更是生住一面，想生住一面，造作生住一面，四心分别更是生住一面。我们自己亲身的体会哦，我们是凡夫哦，没有什么很高的智慧哦，我们就可以亲自感受到色受想行识没有一法不是生住一面。用理论来看，五蕴本来应该是个常住相，可是却找不到常住的本质。这个时候你都要怕怕了，那我们每天在执着什么？我们每天到底在执着什么？色如没有去，色中如也没有去，离色如也没有去，那到底什么东西死了？什么东西死了？误会死掉了。哎呀，我记得有次看那个 Anthony Hopkins 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演的本能反应 Instinct， 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在这个非洲啊观察黑猩猩啊，然后呢，他因为要保护黑猩猩了，因为黑猩猩被那个盗猎者杀死了，于是他就去追打那些猎人，然后乃至于呢杀害了，就杀死了其中几个猎人，然后就被抓起来，抓起来就要判罪啊，判罪。他开始被抓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说话。那因为他没有办法招供啊，所以那个整个证据无法圆满的成立，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疯了。所以就有一个好心的律师啊，就想要替他辩护，可是辩护一定要他说话才可以啊，他不招供实况，我怎么样去辩护说你是精神状况不正常啊？我怎么能够判断你可以去就医乃至于不受刑罚？因为如果他不承认事实的话，他就要被抓去，可能是什么打毒药啦，或者是毒气室啊， anyway 可能应该判死刑才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幕，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就把那叫小古巴啊 ，Junior Gupstein， 我忘了，我不太知道中文怎么讲啊，就是那个他把那个黑人呢、啊，小黑人抓起来，头抓起来，然后呢用那个贴布啊把嘴巴蒙起来，就留个眼睛咕噜咕噜这边转。他问他说：“你失去什么？”他说：“我失去 freedom。”胡说八道！你怎么失去 freedom？ 你现在可以想。你现在可以决定答不答，你怎么有失去自由呢？再说你失去什么？他回答了第三次才说，我失去了 illusion， 我失去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幻想。因为一个我们所谓正常人都会以为自己 control over， 控制外在，可以控制外在。在片中安东尼霍普金斯他就讲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是 taker，都是想要占有的人，你们这些 taker， 你们取自于宇宙，有没有思维？我们对这个法界有任何一丁点的贡献没有？都想去占有，依着我，追求我所，占有我所，控制我所，以为这一切的我所都是实有的， you all take her. 你们这个根本是误会，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可以拥有什么？像他自己的体会，他在黑心群当中呢，他发现他不是去观察他们，他是被他们接受。老实讲，如果他没有善意在那个群体当中呢，他早就被那黑猩猩锤死了。黑猩猩任何一只只要小猩猩来，他温死无疑的，对不对？你以为他可以被允许在那边观察他记录啊？乃至有一天呢，下大雨，他拿了那个姑婆雨哈，我类似大概是姑婆雨或者是任何一个大片的叶子挡着那个雨水，可是虽然挡着，还是淋得全身都湿啊。他看到那个黑猩猩呢，就在那个大雨滂沱底下呢，依然的吃东西，干不喝呢？看了看，然后想想自己，有遮无遮，毕竟鬼神姑挡你到，对不对？我就是习气，我就是习气，以为有遮比较安全，所以总是要挡一下，对不对？控制一下，看能不能够让雨不下。你以为打了雨伞雨就不下了，对不对？溅到地上。喷起来也一样湿，我们又有这个毛细孔作用，对不对？一地方湿，最后渗上来，全身一样照样湿。但是我们就是要挡它一下，就要控制。于是他就放下那个叶子，放下来。鬼体啊，他就挡了咯，他就发觉，哎，当他一释放了这个执着了以后呢，觉得轻松，觉得他跟整个这个法界性呢融合为一。请问我们对这个法界认为有自他，是不是就像片中那个小古巴斯丁所说的，他失去的，我们人当不自由，自己以为不自由的时候，其实真正失去的不是自由、啊、不是控制权，而是什么 illusion， 失去了我们以为可以控 有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一切法这个控制权。当你接受，当你也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必须要被接受，我才能够活得好，对不对？我要能够被接受，首先我就必须要接受人家。如果不接受人家，要求人家接受我，这种不是交易的，不是因为我接受人家，人家接受我，每一个人接受每一个人，这个是大家本分事，法尔本来就是这样，这是法性，这是法性。你以为有自他，才有接受不接受这个事情，可是本来做和住这一件事情，本来在法界当中就是他的自信。你说法界有自信，应该是和珠的自信，应该是杂花庄严的美，而不是说谁是高谁是低，不应当要有高低上下，这才是法界的本性。因为法法性之空，怎么有谁比谁高？谁应该是 taker， 谁应该是 giver， 对不对？我就无限制的就要给，我就无限制的要占有。那么这一种依着竞争游戏所出的不如，这是世间相。这些世间相呢，我们会误会它常住。可是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去分，理论上应该常住，可是我们感受反而不常住，把一个理论上应该常住的相，却找不到实相，却找不到有一个常住的相。我们认为看不到的东西，反而它常住。这不就处处在讲中道吗？对不对？这不就是我们在实相的一种认识上的颠倒吗？对不对？于常相认无常，于无常却认作有常，这就是颠倒分别。颠倒分别并不是没有哦，而是我们错会了，我们错认了，在常上执着无常，在无常上执着常，这才是涅槃经破八倒的用意。它破八倒里面是对常四倒，无常四倒的执着，并不是破常乐我净。如果涅槃经破八倒，破了常乐我净，他就破了涅槃的四德，对不对？如果他破无常苦空无我，他就破了三法印。如果涅槃经破三法印，又破涅槃的四德，他就怎么样？违背佛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根本上他破的是对法的执着，他并没有破法，法不因为观故得，当然也不会因为灭故灭，对不对？我去灭法，怎么会让法不见？法在本品当中只是极善，极善，我只是认定它极到某一个程度，认为有来；善到某一个程度，认为它有去。可是来无来处，去无去处。我们一开始曾经读过了， 好，了解这个只是这样子，实相只是这样子，只是极善的程度，我们以为有来去，可是论实相有吗？由此可以知道，这一切只是我们在实相上颠倒分别，错认常无常。啊，就在常无常当中呢，依有边，依无边，依两边呢，边见呢，来取产生的法执。所以为什么大乘处处要在种种地方呢讲法空？讲法空，一讲法空，其实也就告诉我们要甚深观察我所不可得。也只有实践我所不可得的观察，思维甚深，才能够真正了解大乘的法空。所以呢，底下就讲了，这些都是佛也。那么若汝种种门不见如去者，应生疑言。这还是佛在说话哦。如果以上我三种别问你都说佛，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问佛法何者为定？答言：佛不应，不应该，不应该。因为以上这样的问都对啊，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自己都认为这样是对的，没有趣啊？那我怎么可以问说到底怎么说法才是对的？佛法到底应该怎么说？佛法何者为定法？佛法的主张是无有定法可得，对不对？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佛的主张。所以他这边就体会到了，哎，的确，我前面问到底你说小者有去，大者不去，对不对？他刚才前面的问题是说哪一个说法才是对的，这边他别问下来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会怀疑佛法何者为定说呢？他说不应当这样子怀疑了。佛就告先尼梵志说，若我弟子是法中不了了之者，说有后生，本来有我慢等残故。这边画起来，这就是小的意思。什么叫做小？小就是在法中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如果这个弟子啊，他还有法执，对不对？他还有法执，他还是认为说，我要有一个来生，我要有一个牲畜，这样子他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一生在活着的时候好好修解脱道。那么佛就为了让他安心办道，他也就会宽慰他的心说，有我替你受记，你这一生呢将去什么地方，安慰他。可是事实上我们后面会翻过来这样说，其实也是实话，也是实话。乃至于到法华经的时候呢，他替每一个弟子，乃至于外道，乃至于提婆达多，都为他受记，他未来一定成佛。我不短短说，我根本跟你说到究竟，对不对？你一定会成佛的嘛。我就跟你受记，你在什么地方有多少法术，你修什么法，法名是什么，佛国是什么，受记圆满，哪有一法不圆满，哪有一个弟子不圆满。所以世俗弟子上来讲，这个是方便说，可是从圣义弟子上来讲，方便说就是究竟说，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还有执着，我顺着你的执着说有后生，这个的确是方便，你不能说他是圣义啊，你不能说他是圣意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子呢，本来有我慢等残，就是习残者是习气啊，还有我慢等这一些我执、法执等相关的习气，就是有贪嗔痴慢疑以及一些的不正见啊，这些习气呢，都还有残留，你还残留这些习气，所以有了解可以知道呢，包括这个弟子当中，你包括什么？包括阿罗汉。阿罗汉呢，虽然他自己知道不受后有，对不对？不受后有。佛当法华经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所了解的并不究竟，我要为各位开示究竟法，当堂就有，对的，当堂就有多少比丘啊？五千比丘，哇，就这样子退席，对不对？退席。这个就是我慢等残故。那个我慢呢，对大阿罗汉而言，对阿罗汉而言呢，是指增上慢。他其实还没有成佛，他以为佛也跟他一样，只是证阿罗汉果。那么他也以为我的现在的果位、层次、智慧都跟佛一样了。这个就是增上慢。所以你看啊，阿罗汉呢、啊，到最后断掉的哈、啊、是慢、调举这一类的习气。这个五上分节断了，才成就阿罗汉。可是呢，虽然他不再有我慢的现行，可是心里面还是怎么，还是有习气。所以你看看啊。在法华经里面他退席的方式还是礼佛、啊、还是礼佛，不为佛秀而去，你恭敬啊，不爱啊，我不是你这个老师，他也没这么不恭敬，因为毕竟是带他开悟啊， 正阿罗汉果的老师，所以他退席是退席，他只是没有一个因缘，心中有业障，所以他不愿意去听这个法啊。他为了要保任他自己的果位呢，所以就啊礼佛而去，绝对没有看到佛秀而去。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他还是这个，只是啊习气难按耐啊。当有一个更重要的，自己以为更重要的事情，他就会去做啊，他就会啊反而产生了法碍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在，所以乃至于呢，现在我们回头不要看看小圣啊，当他在讲阿罗汉弟子的时候啊，也要想想我们所谓自己修大乘的人，我们对于很多的法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啊？啊，是不是也会有菩萨慢，对不对？因为我大乘他比较高明啊，什么法不高明啊？会有这种大小高下的这个我慢的习气，这种人我们都要了解他不了了之。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明白啊，并没有究竟明白，所以他为他说有趣。那么若我弟子了了解之是义者，不说其生处。那么是义啊，指的如是义，就是如的这个甚深的法性啊。如虽然是有千差万别的各种品类，但是呢其性是空的。这个义有没有了解？但如果他甚深了解这个义理的话呢，就不说其深处，因为不需要说，他自己知道，因为他自己的修行已经可以相应，他自己依着他的愿，不是依着佛为他说，佛不用说，他依着愿往生，他再也不是随业去发现啊，不是随业去发现他的果报了。那么于是呢，对这样的弟子呢，大者呢就不说其深处，因为这类的弟子本来我慢等无惭故，他已经愿意证法空，然后把一切的习气呢都断除，不会在法上呢有任何残余的障碍啊，残余的障碍，这个就是谓之小跟大的差别。哎呀，听到这样子就知道，的确佛啊是比六世外道高明太多了啊。于是他就说了：“先尼呢，闻是已，及时得道。那个得道是见道啊，开发眼镜啊，开发眼镜，见道根本无分别。”啊，这个真见道。那么得道已呢，从坐起，薄佛言：愿得出家为道，即是虚法自堕，变成沙门。我也是虚法自堕，还没有落光就是了。不久得阿罗汉道，那个不久其实是即时啊，就很快的哈，接着就得阿罗汉道了。从佛得眼啊，得到法眼见，不虚故，的确呢，证实佛所说的话呢，所言不虚。就是以自己的身心正验的经验呢，去证实佛所说的话不虚啊。法眼镜已经是自己可以作证了啊。是经论义，先尼信者啊，这边就讲到信啊，这边就在这边讲到信，有两种信，一种信叫做初信，第二种信叫做性空智。我们看看这边他所谈到的第一个信呢，佛能令我得到，信佛能令我得到，佛用什么方法令我得到？说法令我得到，对不对？我得到之后，虚法自堕，变成沙门，不久成阿罗汉，这就是生宝成就。所以当你一旦成就，就佛法身三宝就具足，对不对？我一定得要先信，信什么？信佛能令我得到，用什么令我得到？说法令我得到，我必须闻熏习，我必须闻熏习而能够得到。那么闻熏习之后呢，我见到我怎么表现见到，我要能够愿意专业的去实践这个道，于是呢他就虚法自堕，自成沙门，然后呢不久就见到得阿罗汉果，由此可以成为一个清净的僧宝。那么佛法僧三宝成就，所以我们经常念呢、啊、自信三皈依，就是念这个，就是要去获得初性，入实性位的初性才是修行的开始，这个时候是外凡位开始起算啊。外凡位在修行位置当中呢，就包括实性啊，实性要满哦，这样才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哦。你对三宝一点信心都没有，连一个最起码的信心，来这边只是干什么？看你功料先看啊，用这种态度的话呢，不相信我在这边可以找到真理，不会认为我在这边将去发现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不以为这样一个观念呢，来这边只是想要去证明我的自见是对的，你带着自见而来， 乃至于在六祖坛经当中呢，那是哪一个禅师啊，去见佛去见慧能大师的时候呢，他头没有点地，对不对啊？六祖就说你心中有事你心中有事，那个事是什么？就是知见的执着。哎呀，可是啊，他一开头讲话呢，就知道他这个人来历不凡，对不对？当慧能大师知道他来历不凡之后呢，也嘉许他，那你就不要急着走嘛。啊，那应该是永嘉玄觉禅师，是不是这样？我已经太久没读了，不太确定。啊，就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他久久在这个地方啊，他发觉太把他留在身边太可惜了，就跟他说：“你应该要弘化一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度量啊，这就是度量啊。看人家的这个大修行人是这样子的态度哈、啊，这就是初信啊，得到这种信，然后闻佛破无我，就是破我的我见。”啊，从本以来常自无我，无我故诸法无所属。嘿，你看齁、哦、光只是用我空观哦，就可以同理可证。你看他这边就是证同理可证，佛就告诉我，这个无我不是佛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才悟入四圣地证无我的，不是无我的体会，不是这么麻烦。从本以来常自无我，不是因为我用我空观，因观故无我。我们前面讲灭诸观才叫做空三昧，如果空三昧又是一个可以观察法的智慧的话，那么这一个空三昧呢就是着相啊，就有个无心相的相啊，就无心相的相，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边就讲出无我观，如果你去甚深观察的话，那既然无我，那么五蕴属谁？五蕴属谁？如果没有能观，那么所观的法还有吗？对不对？借来观的智慧有吗？所以无智亦无德。无智者是没有能观的法，无德者没有所观的境，对不对？为什么无智亦无德？因为无我故。这个无我不是空三昧之后无我，是本来常自无我。了解这个实相以后呢，诸法无所属，那么我们会认为有我有法都是如幻如梦，虚狂不实，不可得取，对不对？这是《金刚经》最后一句话了，一切有为法。于是你说一切智，如果要解释成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观察一切法虚狂不实，不可得取，那么不取无所得，对不对？无所得不见故不着，自然就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这样子就可以把初信，这个初信呢就是信尽念定慧的信根啊，各位旁边写一下，就是信根。那么这边呢由信根继续去观察一切法，发觉一切法本来无我，无我故诸法无所属，所以诸法无所属，法也空，因为我空本来就我空，不是因为空三昧故观我空。那么既然无我，诸法也无所属，无所属故法亦空，我法二空，那有什么一法可得可取呢？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信根产生让烦恼不生出的力量。所以光是信根哦，光是信根所发出的力量，就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入诸法实相。所以这种信绝对不是迷信，不但不是迷信，而是身心作证，有感情，在理智上又能够做甚深思维观察，入诸法实相，乃至于在境界当中不受色事如去，乃至事事如去，不会认为有一个五蕴法呢在这边生生灭灭，于是就会误入《法华经》所说的诸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由这个世间相就可以误入世间涅槃不二，没有此岸彼岸的渡来渡去的相，对不对？所以后面就正此彼岸不渡故，在哪里呢？在115页方广版本的第1234行，结论就是这个：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此彼岸不渡故，是菩萨色受想行识不受。这就是这一段文相对在经的结论啊，相对在经的结论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啊，这样的结论。好，了解了信能够发出这样力量，入诸法实相，不受色受想行识如去啊，如就是有法啊，如，请各位在每个如旁边就写个有法，有那么一个东西， 啊，有那么一个东西啊。那东西怎么得呢？要依名字才能得。那名字又是假施舍，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得这个法呢？好，问曰：但是何以答佛？皆这个底下哈，底下了就是龙树菩萨自己设问了啊。从这个底下，前面的故事就讲完了啊，结论也做了。这边这段文就是结论，从初信到信力入诸法实相，这边是结论。做完结论以后呢，龙树菩萨就评论一下啊，评论一下。所以我阅读啊自论，就越觉得自论的文啊也应该要分科一下啊。如果把自论的文稍微把它科解开来哈、啊，然后再做个标，让我了解前后呼应的结构哈、啊。在一问一答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去开始这样去思维哈、啊？一步一步这样子去提升自己的智慧的观察能力是不错的啊。所以继续我们就看，问曰：梵志何以答佛？皆言佛也呢？那么答曰：梵志本总相为佛，请在总相旁边写一合相。就是混沌的认为有个我，对不对？混沌认为有个我，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去啊？那你为什么对大者说不去，对小者说去呢？到底何者为定说呢？好，就用总相来为我。那么佛呢，今一一别问，那个别问就是别相答啊。那问是用反问来答啊，以是故答佛言，佛言。啊，因为我是指啊，我本来以为有一个一合相，有一个总的啊，一合的合合相呢，来来去去。可是呢，一合相是由五蕴所成就的。那么如果五蕴没有来去，那么怎么可以在五蕴中、五蕴外有一个来去的我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必须要依止，如果没有依止，也没有生灭，所以呢，这些都不可得。于是我就从别相问佛的反问当中，自己体会到佛也。复次，梵志闻人二种说我，啊，就有两种说法，或说，所以前面是讲有法哈、啊，第一底下就说，或有说五众即是我，或有说离五众别我，前面就是色中我，后面呢就是离色我，对不对？啊，同样的道理，前面就是这样相对啊。那么若五众即是我啊，这边各位要稍微小心的去思维一下哈。啊，就开始辩证了哈，各位不太习惯读这个论，就是因为这边很钩锁难，请各位标开，先总标两种我的说法。我们通常呢不是在五众说是我，要不然就是离五众说我。那现在先破第一种，啊，我众即是我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呢处处说，只是这边呢大智论在这一品当中呢论文又说了，如果五众即是我，则无别我。对不对？就没有五蕴外的我嘛。那么所以则和我是一啊，众是五啊，一不作五，五不作一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由色受想行识，那色受想行识一定要和合才可以，对不对？和合就是不相乖违啊。那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感受啊，我有感受很快乐，可是别人跟我讲，就像我听佛法的时候，别人跟我讲乐啊，受乐啊，其实是业障啊。哎，一听，怪怪，为什么我觉得乐受？你这个所谓什么什么老师的，就告诉我这个乐受究竟变苦？哎，他这边学习到名言不一样了，这是从听法得到不一致，自己也会有不一致。当别人捶你一拳的时候，听该被洗，可是呢，去给人家马杀鸡，立马哀哀叫，对不对？因为花了大把银两，像有人到巴厘岛，对不对？虽然一趟的旅费啊，那个团费很便宜哈，好像现在18000就可以去了。可是问题去在那里，通通是自费行程，光是俩人都要30块美金，虽然也不是说太多，但是对我而言，我是觉得足贵的。可以我们俩胜哎，我去曾经呢，很早以前的，很几百年前曾经去被抓过一次，我天啊，该被戏！我觉得那个人，那个。抓龙的哈，就是按摩的那个师傅，技巧不是挺好？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夸你送盘。为什么呢？你这些观光客来的就走了，对不对？你纵使这一次让我抓的不爽，下次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对不对？我差不多十几年前去了，现在也没再继续过。那虽然现在大家都说 villa 很好玩啊，去啊，你们就去嘛，甚至关于红两级的那别拜了。问题是，人家捶你一下，你说痛，然后你给人家付30块美金给人家抓的哀哀叫，最后说哦，啊你就送了。请问， 请问你的感受跟名言之间怎么一致？怎么一致？怎么一致呢？我们就有种种的不一致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随我们的心啊，我今天要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我今天认为它是不对的，我怎么样鸡蛋里面也可以挑出骨头来。所以这一切法都是唯识，就是这样子。你四心分别，你要分别就随你的意愿啊。就像苏格拉底的那个最有名的 Paradise 那个矛盾说：“我抓一个东西在我手上，我问你，禅宗有这个例子啊，我一脚跨在门内，一脚跨在门外，问你说，我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气息也门该关起来，关起来，当场把你接成两截。